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的又能够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来主日的时候来敬拜神。今天的敬拜真的是很触动我的心，也真的是整个诗歌的歌词就非常跟我的信息非常非常的配合，而且真的在这个进行敬拜当中，让我感受到我们要全心全人的来敬拜我们的主，要用我们生命来敬拜我们的主。真的我要再一次来谢谢敬拜团。诶，敬拜团都不见了。对，真的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吗，他们也是有，就是我看到一些熟面孔，就是有来参加我去年在桃竹苗办的敬拜研习，而且我就看见他们的一年一年的进步，是身为老师的我真的是觉得心里得到满足。对，真的他们真的不管是乐手或者是主领 vocal， 他们真的是我看得出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预备，他们真的花非常多时间在做预备，而且真的是很用心，而且他们彼此的配搭非常的有默契，我们就是真的再用掌声来鼓励他们一下哈。那敬拜呢，我要今天分享的敬拜并不是只有讲到说主日的敬拜而已，也不是在跟你们讲跟音乐有关的技巧，好，因为敬拜不是主日唱歌跳舞而已，而是你知道我们对神的一个热情，我们对神的一个渴望，而且我们对神的一个付出。敬拜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终的目标。我相信在你们在一些装备课程里面，其实或者在你们灵修当中，或者一些以前的一些信息的教导当中，你们都可以很深刻的了解，其实我们一生活着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要敬拜我们这位创造我们的主，我们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他的名但是我们要如何活出敬拜的生命呢？我们要如何活出敬拜的生命？在约翰福音4:23-24，好，我们一起来读。时候将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经文中告诉我们，神要寻找是真实的敬拜者，也就是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人。那真实的敬拜不在于许多的仪文跟形式，也不管说是我们是坐着或是躺着，你知道对神来讲都不重要，他在乎的是我们什么？我们那一颗心，我们那一颗渴望与他同在的心，我们渴望来敬拜他的那一颗心。不过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落入在外面的形式或是外面的活动来代替真实的敬拜，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啊，我可能上过一些敬拜训练的研习，就说哦，可能我们这个歌要怎么串怎么串，或者说哎，我们必须要用什么样的敬拜方式才是敬拜我们的神，有时候我们反而落入在那个光景当中。事实上这经文也说神是一个什么灵，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才能来侍奉他。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神的灵，也就是圣灵，他来带领我们来敬拜神，那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敬拜跟侍奉。因为你知道我们会有恩赐有才干，可是我们常常会有口无心，或者是我们常常很会唱这些诗歌，真的很会唱，而且唱得非常好听，可是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心的焦点有没有对准神？我们的心有没有焦点有没有 对准神？当我们真的对准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的一个敬拜，而且真实的敬拜跟侍奉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对，然后呢，诚实这个字在正确翻译就是讲到真理。好，那耶稣基督就是什么？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才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真实的敬拜应该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我们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神的话语而行，而且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来行事，让我们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念来决定我们人生的道路，而且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而且献上自己的全心全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我们的心 神的心就能得着真正的满足，就好像刚刚敬拜团他们的进步让我心得满足。当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活出一个敬拜人生的时候，我相信父神的心也能够得着完全的满足。阿们。好，所以今年我想透过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东方博士他们如何领受异象，愿意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然后献礼物给这个小小耶稣的一个生命榜样，让我们学习如何敬拜主，而且活出一个敬拜的人生。好，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好，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让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召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谢谢你将真理的圣灵赏赐给我们，因你的话语大有能力，求你来恩膏你的话语，而我们也要凭信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得以更新，得以洁净。求你恩待我们一下的时间，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哈这段经文，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有几个博士哈，那这几位博士解经家说可能是星象家，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真的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但是有可能是从波斯这个地方，所以说这里的东方指的就是波斯。你知道从波斯要到耶路撒冷城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哈，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从波斯到耶路撒冷城，好，你像从地图看，其实好像也看不太出来有多远，对不对？好，我来告诉你，你知道大约有多少公里吗？好，这样你比较有概念，大约有1600公里，这么远，这么远。好，你看再仔细想想，它相当于台北到高雄。好，来回两趟，等于是四趟嘛，一趟从台北到高雄，一趟都对300多公里嘛，对不对？好，就是四趟多咯。哦，更何况你看，他从波斯到耶路撒冷这里中间有没有经过阿拉伯大沙漠？而且是直线走哈，就最近的距离哦，1600公里，还会经过阿拉伯大沙漠，所以你知道他们是长途跋涉的，好，而且付上代价要到耶路撒冷来。而且你知道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扎营，好，然后找食物找水喝。平常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有些家长很爱带小孩子去营地露营，对不对？我们就觉得那个是个休闲活动，对不对？因为露营是休闲活动，可是你想想看他们是用走的，而且在2000多年前交通没有那么发达， 没有那么发达，可是他们愿意付上代价，长途跋涉，从东方到耶路撒冷来找这个东方之星。好，那这个路途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好，那因为我解经家也说，这东方博士也可能是就是天象学家嘛，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外邦人，他们不辞辛劳的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其实他们，我刚刚说了，他们会碰到非常非常不可预知的困难，他们都要去面对，而且都要去克服。那为什么他们愿意要付上这个代价，来到这遥远的耶路撒冷城呢？哎，有时候我们想不通，对不对？可是我们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这经文里头说的。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哎，原来他们要寻找那个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哎，我刚刚说这些博士都是什么？有可能是什么星象学家，对不对？所以在他当时的环境当中，他们有人可能看到在天空上有很奇的影像，可能他们就猜想说可能有很重大事件发生，或者是有伟人的诞生。其实我们一般人不太会去看，往上看，对不对？尤其现在我们有光害，其实也很难看到。但是在当时，你知道吗？这样一颗星特别闪亮在那里的时候，哇，那些星象学家会特别的敏锐，然后去发现这一颗星。那也因为这些博士在那当时他有跟一些犹太人有过接触，所以他们对救世主基督降生的一个恩典跟盼望，他们也不会是陌生的。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星，看见这星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属天的启示，所以他们就下定决心要往西走，要往西走，特地哦，是特地要到犹太地来看看那颗星，要找那颗星，那颗永恒的救赎之星在哪里。可以看出来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他们是特地来做什么？拜他，就是要特地来敬拜他的。好，那其实他们没有想要做什么，他只是特地要做一件事，就是单纯的来敬拜他。好，然后在第九节里面他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哎，代表他们怎么样？他们有圣灵很明确的带领。你想嘛，我刚刚说我们的距离有1600公里，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导航，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导航系统，至少我们还可以有个方向，有个路线可以走。可是那时候他们要凭什么啊？只能凭直觉吗？啊，看星象。对，所以他们就是一直跟着那颗星走。的确就是有一个圣灵明确的带领他们，他们能够去找到这个东方之星。而且那颗星是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哎，就不动了耶，对不对？哦，很奇妙。当他们进到房子的时候，他看见小孩子跟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来献给他。好，哎，通常我们认为小孩子是一个微小比较没有能力的人，那怎么会他们怎么会直接俯伏拜那个小孩，而不是在拜那个妈妈呢？你们想过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啊？因为有圣灵明确，我们刚刚说的他们凡事都有圣灵的引导，所以他们知道那个救赎主就是那小孩，所以他们不会去拜玛利亚，不是吗？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当作礼物献给他，而且他们肯奉献贵重的礼物给这个小孩。那黄金乳香没药在那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很贵重的礼物，所以表示他们真的是只是就是知道说这是一个救赎主，他们也是圣灵引导他们知道说我们单纯的我们要来献祭，单纯的心要来献祭，而且他们是拿最贵重的。哦，他们有没有随便拿？没有。你知道黄金到现在还是什么样？很值钱吧？如果有人要给你黄金，你要不要？要，对不对？不会说哦，不要不要，对不对？ 一定要的。在那时候是那么贵重，到现在还是一样贵重的。好，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从这些他们的故事当中，这么经文所介绍的，你可以看出，你知道他们就是很单纯的一颗心，就是要来敬拜我们的神，而且愿意奉献贵重的礼物哈，给这位东方之星。哎，再来第十二节里头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哈，你知道我们知道希律王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坏王。刚我们经文已经有讲到了，他听到他们要来找耶稣的时候，其实希律王是不是心里不安？他害怕的不得了啊！他说：“我本来就是王嘞，啊，怎么会有一个小孩是可以王？”其实他怎么样，居心叵测。其实他想要什么？他要杀了那个小孩，对不对？好，所以他讲了一些很冠冕堂皇的话，然后就叫博士们呢，如果找到就要去跟他讲。但是博士们竟然在梦中就得到神的启示，就只是说你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了。好，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你知道吗？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他们就走了，就没有再去见希律王。你知道我们看见博士的一个顺服，好，博士的顺服，他们顺服是非常非常绝对，他们二话不说就回去了。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是什么？应当的。好，对，是应当的。所以别人跟你讲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你要不要顺从？违背神真理的事情你要不要做？就不要做，对不对？好，那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从东方博士的这些反应，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看见他们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沙漠当中呢，风雨真的是这样子交加，有可能然后在这样 过程当中风尘仆仆的，他们也很难洗澡，其实那个很不舒服，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天天都要洗澡的，甚至有人一天要洗好几次澡。可是在那边他们可能没办法这么做，其实身体真的会不舒服，而且有可能会碰到一些野兽吧，也有可能，就是可能会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而且你看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走这段路，而且他们要必须预备很多的物资、金钱，能够才可以去买食物，好，所以他们可能要付上这些的代价。可是他们单纯就是要来拜这位真神，而且要来为他献上礼物，珍贵的礼物。因为他们要这样做是为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珍贵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珍贵，他们对基督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脚步前进。期待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愿意克服困难、真心顺服神的人，而且让神来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阿们。好，我也帮你们整理了一下，刚刚有几点哈。第一个就是他们东方博士怎么样？他们长途跋涉，愿意付上代价，而且他们有属天的启示，而且有真正的一个敬畏神的态度，而且他们有圣灵明确的带领，给出有价值的东西，给出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教导当中常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谁？神。好，那但是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最有价值的？要很多钱吗？要1000万、1亿才是有价值吗？对，答对了。你们今天回应真的太棒了。对，真的，真的很，你们有真的认真在听。其实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要什么没有，他要什么他说一句话就有了。可是呢，他渴望的是什么？我们那一颗单纯的心，我们那一颗渴望与他同在的心，我们那一颗渴望敬拜他的心，我们那一颗渴望真的是与他同在的那颗心，而且我们对他的一个热情，我们对他的一个付出。阿们。对，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要思想什么真的是给神是最有价值的，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家财万贯，即使是五饼二鱼神都悦纳、哦、然后还有我们要遵从主的一个、指示去做每一件事情，就是遵行他的话语的真理而行、哦、所以我想这段经文当中所要表达的信息很清楚，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活出敬拜的人生。好，我把它整理三大点。第一个，所以我们要成活出敬拜的人生，第一个就是要敬拜需要献上活祭。好，要献上活祭。敬拜呢就跟献祭一样，透过口唱心和肢体的律动，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同心协力一起来敬拜神。好，马太福音也二十二章里面也说到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是的，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就像父母啊渴望孩子能够用行动回应对他们的爱。好，哪一个父母不希望我们有一个体贴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哪一对夫妻不渴望他的另一半是有个体贴的心，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吗，当你的孩子、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对每一件小事你喜欢的事情都很用心的时候，你就摸着他的心了，不是吗？他有时候太太只是说，先生你只要跟我说一些贴心的话就好，他不见得要你送很贵重的礼物，不一定要你送他名牌包，他渴望的是你的拥抱，你一句贴心的话语而已，那才是重点。你要给出他要的，要给出对方所要的。那我刚刚也说的，天父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颗爱他的心，我们那个真实敬拜他的那颗心。好，所以真的不管在我们主日或者聚会当中，真的我今天看到你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的在敬拜赞美神，其实我真的有回头看哦，对，我就觉得说哎，很棒，今天真的是一个很让我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就觉得说哇，这个主日是一个美好的主日。所以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举手来唱歌的时候，就是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我们坐在宝座上的、羔羊。阿们。但是敬拜也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态度，敬拜也跟我们平常生活态度是有关的哦，是不是我们真的愿意遵行神的真理的教导去做？所以在罗马书里头有讲到，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刚才从那个经文里头看到说，东方的博士们为了追求神，不论是物质金钱时间，他们都付了很多的代价，而且忍受了一切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思想，我们在追求神的一个道路上，我们内心是不是真的愿意为主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我们要常常去思想这个问题哦。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追求神的过程，其实我们有时候对神都是非常保留的，就是非常保留的，就有关的时间的奉献好，也是一样，金钱的奉献也是。当我们钱可能有时候赚比较少的时候，那那个十分之一奉献出去，觉得哎，好像还好。可是当你的月收入是十万的时候，你知道你奉献出去是多少钱？一万呢？是一万呢？那你就会觉得，要不要想一想？你知道吗？我们会有保留的。可是事实上，这个十万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是神给我们的。他给我们越多，我们就可以 给出去的越多。你知道神不会亏待我们的。你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跟你们讲过，我有一次，就是其实我每年会请我们办公室的同工吃饭。好，那我有一次八月份刚好有很多人生日，那我就请了五个人，连我五个人去吃饭，我花了2500。好，那个礼拜我花了2500，我觉得是在我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好，可是你知道吗？神很妙了，在我那个礼拜，有一个人请我吃一个套餐，2500。 你知道神很妙，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好像补给我。那我真的就 我就是常常有这样的经历，这只是其中一个。所以不管我们这样，我们只要单纯的心去为神付出，去关心别人，其实神都会用各样的方式来补给你，因为他看重的是你的内心，他看重的是你的内心。好，所以不要觉得说奉献给神你就会亏了，其实当你越给神越多，神回给你的可能会超乎你的所求所想。对，而且我那天也还听到我们办公室一个女牧师也跟我分享，她说我告诉你哦，我这一次中了5张200块的发票，因为我看我说真的好棒哦，然后因为我中了2张嘛，哈，200块，她就哇，她说好高兴，我都很高兴这样，然后她说你知道吗，我这次真的这个月，我觉得他神真的知道，因为他多了奉，他多奉献了，他也在经历神，不管大小，你看，就是小小的事，神都纪念我们手中所做的，他就让他中奖，哎，很少人一次中5张吧，对，很少吧，所以你看，神都没有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都来鼓励我们。哦，所以神不会亏待我们的，哦，真的，我相信你们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故事的话可以告诉你旁边的人，阿们。好，所以我要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哦，就是我们敬拜团的一个姐妹，她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而且她已经是第三代还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但是后来呢，她离开神很长一段时间，那他妈妈其实就很担心啊，对不对？就会不断的为他祷告，到真的是30几岁的时候，他终于愿意回到教会来。好，终于回到教会来的时候，其实他妈妈还想说，不能只有让他回到教会而已，希望有一个服事让他可以参与，让他可以在这边生命被建造。好，所以呢，他就把他女儿说，哎，你要不要去考一下这个敬拜团？这样子鼓励他。他就来了。好，那在这当中，他的生命其实真的是就是在这敬拜团里面慢慢的学习。好，而且他真的是有经历神，所以他愿意降服在这个团队当中，所以他的学习跟磨练呢，让他最后可以成为一个敬拜主领，而且不是一下就让，其实他唱歌唱得非常好听哦。好，他唱得很好听，而且他敬拜其实带得很好，但是周师母没有马上让他当主领，就把他晾在后面，晾了2-3年。因为神在乎我们一个敬拜主领站在台上的重点，不是他有多有恩赐跟才干，而是他的生命，他的品格，才能带出来一个真实的敬拜，这是很重要的。在主日祭坛上，一个主领敬拜的人，他在台前跟台下的生命是要一样的，阿们。哦，真的，这是很重要。我觉得在团队啊，或者在生命的建造，在教会的生命建造，不管在敬拜团或者是各样的服事的团队建造当中，其实都不是恩赐才干，而是他的生命品格。他有没有降服在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在这才是重点。所以呢，当他这个姐妹被神更新以后，神就祝非常非常祝福他的工作。好，然后让他被挖角到香港去工作。然后你知道那个薪水有多少吗？薪水是在他在台湾的5倍。他在台湾已经算薪水不错哦，你知道他得到的薪水是5倍哦。所以你知道他得到这薪水的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我们很祝福他可以到香港去工作。好，然后当他去那边的时候，他还是很挂念着我们敬拜团的服事。好，然后当我们敬拜团在灵粮山庄服事的时候，需要比较多的人，因为那个台比较大，所以需要人手比较多的时候，你知道吗，他都自费买张机票，然后特地飞回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算不算长途跋涉？算法，而且你看，要不要付上金钱的代价？香港机票贵不贵？ 哦，你是有钱人，诶，说还好的是有钱人。好，可是你知道那张机票至少也要六七千吧，对不对？可是他没有为别的哦，他只是特地飞回来跟我们敬拜。比如说他礼拜五晚上就是等于就飞回来，然后礼拜六跟我们练习，然后礼拜天服侍完他就走了。嗯，他真的是特地的哦，好、哦。所以你知道吗？真的是他的生命改变以后，他对神有个认识，他愿意真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是他一个敬拜的生命在他的当中。好，当然也刚刚说了，东方博士在寻求主的一个道路有没有一帆风顺？没有。那这个姐妹也一样，虽然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啊、工作一段时间，因为在外商公司嘛，很多有时候就很容易，就被忽然被裁员，好，他就忽然被裁员。不过呢，那个公司给他很丰富的离职金，非常丰富的离职金，让他有半年的时间都不用工作。好，然后可是其实那时候他也正在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好想去学情与如敬拜，我想去 IHOP。 好，可是因为他在香港工作不可能到美国去，就没想到神给他一个这么美好的礼物，竟然就是刚好被裁员，然后就有这个离职金。那他就想，好吧，那我就刚好这时间去美国去学习。好，那当然呢，你说失业在待业当中也会还是心里还是会担忧嘛，对不对？不，他就持续祷告神，给他就未来给他一个可以一边供应他生活的需要，但是还可以持续服侍的一个工作。好，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有，真的。当他回到香港的时候，你知道神给他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半职的工作。那我们就觉得半职的工作，哎，至少可以应付他的这个房租嘛。你在香港的房租是非常贵的，哈，好。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工作的薪水竟然超过他原来全职工作的金额。哎，神是不是让人可以去经历？是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是哈，对。然后呢，因为他的工作能力跟专业性都够，所以他老板就提出更优厚的条件，希望他可以全职工作。如果你要不要，薪水又再 double 哦，你要不要？哎，他竟然说不行哎。你知道老板就很，哎，我要给你这么高的薪水，你为什么不要啊？他说不行，他说我因为我其他时间我要在教会当义工，啊，他的老板更讶异，他的老板也是外国人，他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这个人是不是头脑怪怪的哈？要给他那么多钱，他不要。好，那不过他还是坚持他要继续服侍的想法。好，真的神还是依然祝福他。好，在这过程当中，虽然他没有在这公司全职。因为他的能力很强，可是他老板就说：“那这样，我再帮你介绍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一样你可以不用整天在办公室，就是接专案就好。”你知道吗？结果他还是都是全职的工作，可是都是 part time part time。好，可是他不需要整天被绑在办公室，他只要跟老板讲好视讯开会，按时处理案件，按时处理他们的案件，然后报告工作进度，哦，就可以了。所以你知道这两年我到纽西兰啊，还有就是澳洲各地的服事分堂的服事，你知道他都可以陪我去，哎，欸，真的，他就自费机票陪我去，哦，你知道这些费用，你知道我付得起，我付不起哦。对，可是你知道吗？他说没关系，姐姐，我陪你去。对，然后你知道陪我去只是就是说只是单纯只为一件事情哦。我跟他说你陪我去你可以做见证，他生命的见证。他说好，我愿意，而且他就来了，真是二话不说他就来了，哦，真的。我觉得他愿意给神用，因为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给他的。好，他不只是这样哦，他甚至还参加肯雅的短宣队、柬埔寨的短宣队，而且时不时的他还奉献一些钱给宣教士。 你知道吗？他是一个愿意肯给的人，他生命完全的翻转，完全的翻转。好，他知道他是被神救回来的，神不离不弃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滋长，让他生命可以发芽，也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服事的价值观。好，因为他知道他所有一切的供应都来自于神的赏赐，所以这位姐妹呢，真的她就是遵行保罗在圣经上所说的什么，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当然的真理。这个教导你知道吗？她真实的用她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刚刚也唱了一个敬拜圣，说我们要生命来回应谁的爱？神的爱。所以唱诗歌是唱真还是唱假的？你们是唱真还是唱假的？真的，我相信绝对你们是唱真的。阿们。对，我觉得凭着你娘堂不再一样。阿们。好，你们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个敬拜生命当中，这个燃烧的火相信要在你们当中被燃烧起来，让你们的生命真的被更新被洁净。阿们。好，所以期待你们在你们的教会当中，你们愿意奉献你们自己的时间跟金钱还有你们的体力做神要你们做的事。好，这就是一个活出敬拜的生命。我相信你们所做的必蒙神悦纳。 好，第二个，敬拜需要顺服神的引导，顺服神的引导。好，那要顺服神引导要怎么样顺服呢？第一个，我们要清楚神的呼召，清楚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的那段经文里有看到说，东方博士第一次看见那颗闪亮的心，就顺服神的引导，才能带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可以才找到救赎主弥赛亚，好，把礼物献给他。他们的目的就只是什么呀？他们要使主得荣耀，不是为了自己而荣耀。而且在经文中 也没有提到说他们想要得什么，他们所做所行的一切都是要让主得荣耀。他们的动机是非常非常的单纯，他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说，哎，我多有钱哦，我多厉害哦，不是耶。他们只是为了要单单荣耀主的名。好，再来顺服神引导，第二个就是要顺服神的引领。好，那第二次他们也顺从主的指示，当神在梦中只启示他们不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他们就真的乖乖回去，也就解除了这个小耶稣跟他们自己会被希律王杀掉的危机。好，我们也从这经文看见他们的顺服。好，第三个，凭信心向迈向前。好，其实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只有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好，神对我们的一生真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需要把主权交给他。即使我们在工作跟服事中碰到困难跟不如意的事情，要凭信心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就像他在梦中指示东方博士一样，不要去见希律王一样。你知道，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就可以被脱逃，可以脱逃被杀了一个命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让我们一起学习能够真实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而且我们要用信心相信神的带领，我相信我们必定会走在一个绝对蒙福的道路。阿们，阿们。对，然后也是一样，我今天就会讲见证比较多。那这个唐汉光弟兄，他是智新科技总经理的特助，也是他们的发言人，也是我们台北灵粮常务执事，也是职场转化学院的讲师，以及大平林灵粮福音中心的一个区牧。那他也有个很丰富的经历。好，什么样的丰富经历呢？就是证券投资、网络创新、科技创新，而且是都是海内外的，还有事业发展，他都是一个资深的经历。他身兼数职的他，其实在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大忙人。那我认识他，然后他真的是很忙，然后他可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没有忽略到任何一个层面，神更带领他在神所带领他的各处地方，他都在荣耀神的名。好，都在荣耀神的名。那他是一个 马来西亚的人，应该是父亲是马来西亚人，母亲是台湾人，哦，所以当他小时候他全家是在马来西亚生活。不过呢，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大概8岁他父亲就过世了，也因为这样有人传福音给他，让他们全家都有机会认识神。那因为他妈妈要带着孩子嘛，那在马来西亚是人生地不熟，所以于是他妈妈就把他们这些小孩子全部都带回来台湾生活。不过那时候汉光呢，只是他其实也还没有机会进入教会去更深认识神，一直到他考上台大经济系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他期盼能更认识神，于是他就积极的参加团契，建立教会生活，并开始司勤的服侍，带领国高中生担任团契的主席。因为他念台大，所以离哪一个教会最近？台北灵粮堂。好，不是哦，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对，真理堂也很近。可是他来到台北灵粮堂的青年牧区，所以他就在当中被建造，被栽培。好，那在1995年的时候，他进入职场，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证券分析师。他说他那时候受到他前女友的影响，工作期间他也就不断的思考说是不是要走上全职的道路。你看他一上台大经济，他就那么在教会的服侍是那么积极，所以他在想说是不是应该要走全职的道路。好，后来就他就离开证券业，也在教会担任全职执事半年。但那半年之后，他明白全职并不是神的道路，而神的预备之后，他也重回职场，运用他证券业的专业，在一家网络创新公司工作。后来又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转行到科技业。那时候他是先负责投资评估的，因为他是金融背景的嘛，哈。然后进入公司一段时间，他就思考说，哎，他是不是应该要重回证券业？然后，因为他考虑到证券的工作性质会对他的家庭生活跟属灵生命的一些影响，所以他就继续祷告寻求神。你看他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他真知道，不是他自己在决定他的道路。他在每一个阶段，他都很认真的寻求神。好，那时候他公司内部其实有很多的团契活动，因此他认识不少公司内的一个基督徒上司。那也因为这个上司的缘故，他有机会去跨领域从事市场行销，而且又触及到业务领域，而且能够有机会到各国出差。在2012年的时候，神又带领他到现在这个公司担任投资人关系，就是智新科技这家公司。其实你看他的经验资历丰不丰富？对，所以他说了，每个经验都一定有帮助，神爱我们，一定会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知道神是不是在装备他，让他可以在各样的科技还有网络行销来装备他，不只是他一个金融背景，可是当他有看到这些领域的时候，让跨领域的工作，其实神就在扩张他的境界，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以前的同事都成为他的资源，这个人脉关系是很重要的。哦，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非常热情的人。我看到其实他跟我没有很熟的时候，他看到我就嘿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就我觉得那个对神的一个热情在他的生命当中散发出来，所以他对人也很热情。我想神也是要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好，不只是我们在教会啊，自己好像跟神的关系建立的好，好像说我都有灵修，可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这样是不是一个敬拜神的生命？就不是啦。我们就说要对神热情，我们对人要不要热情？一样要热情。好，不要对着人就这样苦丧的脸。好，而是真的我们要散发出从神来的喜乐，就像今天我们的会前祷告说的，现在神要给我们就是什么？喜乐，喜乐的灵要浇灌在我们当中。阿们。对，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都要怎么样？微笑。哦，其实你看喜乐心就是良药，即使你现在刚刚从家里出来，可能小孩子惹了你，可能先生惹了你，对不对？可是哎，带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怎么样？喜乐。好， 当你微笑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心情情绪其实已经就可以放松了。阿们。对，所以来到面前去想想想，常常思想神要我们喜乐，我们要靠主常喜乐。即使我们在困境患难当中，我们都要怎么样？靠主常喜乐。好，这就是一个敬拜的人生哦。好，那他不断的在他的跨领域的领域的工作嘛，哈，那神也不断的祝福这个汉光执事，那生活就越来越忙碌。但是他有没有停止服事？没有，他继续服事，而且持续委身在教会当中。当然，神也扩张了他牧养的境界。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在台北灵粮青年牧区牧养社青，他是他内心的一个呼召，好，所以他很认真的，就是从小组长，然后成为牧养150人的青年牧区的区长，好，所以牧师就会觉得说，哇，不得了哎，这样的一个区长，好，牧师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开拓教会？你知道他要拒绝了，会不会害怕？会呀、啊，你知道开拓教会容不容易？不容易，哎，你们怎么知道不容易？是不容易，所以你们要对你们牧师好一点，还有对传道人好一点，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全心全意的爱你们，为你们预备一切。其实像这些疫情，你知道吗？他们要花很多的心思，要想办法说不能来的要怎么样直播，对不对？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主日上，主日的时候都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主日敬拜，让神的话语来滋养你的生命。他不说啊，好吧，那就干脆直接有疫情吗？那就教会关起来好了。他并没有这样子，没有。他们一再思想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建造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们的工作职场，在你们家庭当中都能够荣耀神的名，而且能够活出神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开拓教会真的不容易。所以这个汉光执事呢，他当然一开始就拒绝了。但是呢，到2012年的时候，他思考要转职。他本来有机会要大陆深圳工作，但是因为他又觉得教会跟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觉得放弃了，他不要直接在深圳工作。好，所以神也就让他开了一条另外一条路，又带领他进入现在的公司。这时候牧师就在问他说：“你是不是愿意开拓教会？”他也真的好好祷告。啊，他清楚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回应呼召，而且神也 呼召了他的太太，一同带领70位社青，好，就从青年牧区离开，到新店开拓大平林灵粮福音中心。好，那这些年来，他太太也就成为教会全职的传道人，而且是真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传道人。好，那汉光执事也在工作职场及服事上常常寻求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带领，而且他有没有凭信心向前行？有，对不对？所以他才怎么样？敢去开拓教会啊！真的，真的敢开拓教会，真的是要凭信心，而且真的是要什么？领受呼召，然后顺服圣灵的带领，而且要凭信心往前行，要凭信心。是从谁来的信心？从神而来的信心。如果弟兄姐妹你不清楚，不要自己随便走上全职的道路，真的会非常辛苦。但是如果你清楚，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阿们。好，你就不会觉得苦啦，你会觉得神是你的喜乐，因为你就是你的一生活着就是要来敬拜神，你要成为神何用的器皿，你就是要来服侍神，好，服侍神要你服侍的人。好，好，所以这是汉光执事一个我们很好的榜样。那第三个，我们要活出敬拜人生需要什么呢？意志坚定，要意志坚定。好，那刚在马太福音也看到东方博士不辞辛劳，大老远从波斯到耶路撒冷，其实他们需要意志坚定的走完全程，才能够来到 这个小孩子的地方来敬拜他，能够献上珍贵礼物给他。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心意以后，凭信心做的时候，其实还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学习就是定睛仰望我们的神，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而且相信在任何困难当中，神都会赐能力跟智慧给我们，让我们去面对我们未来的挑战。那汉光只是跟他的太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当他们开拓教会的时候，其实是有来自内部跟外部很多的压力跟挫折。哦，刚就是你讲说开拓教会不容易，一定会有很多的压力跟挫折，但是靠神的恩典，一群热心爱主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同心合意，一起付上代价，能够让教会越发的茁壮成长，而且他们现在在新店这个地区真的带出了一个影响力。因为刚你有看到的图片，就是汉光执事他有几个小孩，三个嘛，哈，所以他太太那就是一开始是在家当全职妈妈，所以全职妈妈一定会，你看小孩跟小孩是不是有一些妈妈的人脉？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发展了儿童事工。哦，一个传一个，他们的儿童事工在当地是真的还蛮有名的，哦，而且他们不只是跟教会有连结，他们真跟社区有很好的连结，所以他们现在很多妈妈即使还没有信主，都喜欢去他们教会参加一些儿童的课程，因为他们是非常有创意的一群年轻人，哦，那汉光执事就是神不断在这些年当中扩张他们在各方面的一个境界。在牧养上呢，他从牧养青年人到所有的年龄层的人，其实对汉光执事来讲，刚刚我说他的呼召是要牧养社青嘛，其实现在要从儿童、青少年一直到成年人，甚至老年人，对他有没有挑战？非常大的挑战呢，欸。你不能对像孩子一样去对待老人嘛，对不对？比如说小孩子就一直会蹦蹦跳，敬拜就是要蹦蹦跳，可是当老人呢，他有没有办法这样？不行，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能去要求老人，对，他已经愿意坐在这里，就是已经一件非常什么难得的，而且他愿意从他家到教会来敬拜神，我们真的是就已经要为他拍拍手了，阿们。对，因为他有一颗愿意敬拜神的心。好，那我刚刚也说，这在牧养教会对他是很有挑战的。那在工作上，其实他从证券业跨领域到科技业业务发展，其实平时生活都很忙碌。不过他完全没有放弃教会的服事，他就学习善用时间去关怀探访啊，陪伴家人。哎，这么忙，我刚刚讲他是很忙。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说就是要善用时间啊，陪伴家人啊，而且他渴望他这些跨行经历也能成为社青的帮助，不是吗？原来神让他一直跨行又跨行，就是要帮助这些社会年轻人，因为他跟他们才会有话题，不是吗？如果他只有在金融业，他是不是只能比较可以跟金融业的社青可以有对话？可是当他可以跨领域的时候，哎，不得了了。对不对？他可以整合结合这领域的东西，来帮助社青如何在他们的职场、在他们工作去发展。好，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神给他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哈，那 他的确他生命也有那样的特质，渴望追求神。他真的就是他的生命特质是被神所悦纳的。哈，虽然他这么忙碌呢，但是他愿意服侍神。所以很多人就问他说，啊，既然你这么忙，啊，你怎么可以兼顾家事还有公事跟服事？你知道他回应的是什么？他说不论家事公事服事，你知道吗？神最终是希望我们追求他，而且以他的智慧来面对每件事情，并为他得荣耀。你知道他说神最终是希望我们怎么样？追求他，我们去追求他，这是神的一个渴望，而我们真的是也要去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因为他怎么样，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流出他的宝血的救赎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有可以永恒的生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他？ 哦，我们要怎么去回应他。好，所以呢，他的人生追求就是要去追求神，他也相信神会给他智慧去面对各样的一个挑战。所以他也说，这三件事情，不管家事、公事、服事，其实是有季节性，忙碌的时间都不一样啊。然后他觉得说，我一定要找时间让自己可以休息，而且他也学习，就是去分工跟传承，因为这样才不会让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人承担，然后承担这些压力。所以他一直在做传承，让那些年轻人也学习。好，所以你看，他就不需要自己承担那压力了。好，因为你知道，压力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也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真的压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很不容易有笑容，尤其是经济压力。好，尤其是经济压力，当你觉得你没有钱的时候，你知道 你心中的一个恐惧跟担心跟害怕，就说那我明天搞不好你下一餐就是说啊， 我这个钱吃了我就没有下一餐了。你有没有这样担心过？因为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所以其实我曾经这样担心过，因为我们是被债追着跑的，所以我父母必须要去日本当台佣。所以你知道 我那时候小时候我真的很怕没有钱，对。所以你知道那个担心害怕是我们好像是就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好像那个黑暗全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辖制我们一样。好，所以其实当我们压力来，其实是会跟人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你看汉光只是他就觉得说，我不要把所有压力压在自己的身上，他学习去传承，让这些，他不是故意把压力给别人哦，不是，他是真的是要做传承。因为他也知道说 他很明白的说他自己了，他说因为我们年纪越大就越容易以自己所拥有一切变得骄傲，他觉得好像说，哎，只有我经验丰富，我才能做，不肯放下手中的一些权柄，就不放心那些年轻人或者是什么。其实你知道，这只会让自己更累。那所以他也没办法安息在主的面前，所以他这个时候的他年纪就是刚好是上一代跟下一代的连接的桥梁，所以他把他以前的一些职场经验跟上一代前辈所学的一些经历，他都很乐意去分享给年轻人。他希望自己所用的能力可以传承下一代，他不会是那种哦，我有就好啦，我只要传给我的小孩啊，好，让我小孩有这样的祝福就好。不是，他是愿意倾倒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然后去传承。所以他也很努力的把职场跟牧养结合在一起，而且集合同领域的基督徒，而且善用他每一个零碎的时间特别与他们聚会跟关怀。他期盼能够透过各样的方式能够让人来认识神，能够来提拔更多的年轻人。好，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呼召。好，所以当他得到这个清楚呼召，他就凭信心向前行。所以不管遇到再困难的事情，他都持续仰望神，而且不断的提醒自己，而且他也期盼，就是说一样身兼数职的基督徒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不以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为内心的满足和安全感，只要谦卑的在主里面做对的事情，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得到永恒的奖赏，就是得到永恒的奖赏。的确，我们就说当我们在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不要以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内心的满足跟安全感，我们要谦卑。重要的是我们要谦卑在主面前做对的事情，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要得永恒的奖赏。对啊，在主里面得到那个永恒奖赏才是最珍贵的。因为当我们离世以后，我们还只剩什么？我们剩下什么？连躯壳都没有了。 真的是连躯壳都没有了，我们只有我们的灵能够在天上与神同在，我们才能够得上这个永恒的奖赏。阿们，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是有限的，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呢？我们要去追求什么呢？我们要去追求真的是生命气息给我们的，救我们脱离黑暗的主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为的是就是要回应他的爱，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要来效法东方博士以及我刚刚提到的姐妹以及韩光执事的个榜样，都愿意献上身体当作活祭，顺服神的引导，有智慧来面对我们人生各样的困难跟挑战。但是在这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意志坚定来竭力追求神，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而且活出我们对神的热情，活出我们对神的一个盼望，而且活出我们对神的一个付出，让我们一生都活着，一生也是活着，就是要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困难跟环境当中，我相信神都会带领我们过而走过。所以当你确定是神给你的命定护照是什么时候，你要紧紧的抓住，不要放弃，将你的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我相信他的荣耀必要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而且你也要为主来发光发热，为主而活。阿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